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发起反击，北戴河时间流言四起，习近平怎么了？
如何统治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无权参加，
还是党外都希望习近平啊出事。
美中奥运金牌平手，中共反美认知战火纷飞，
要想用这种方式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
香港国安犯，媒体忏悔，电视认罪延伸香港，
变成了中国认罪的文化的延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伊朗外交部拒绝了法国、德国和英国要求德黑兰在对哈马斯一位领导人在德黑兰遇刺身亡一事做出反应时保持克制的呼吁，声称呼吁缺乏政治逻辑，并与国际法原则相抵触。根据官方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总统星期一向英国首相表示，伊朗有权就哈马斯官员哈尼亚遇害向以色列实施报复。与此同时，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警告说，以色列及其盟友必须准备应对伊朗最快本周发动的可能一系列重大的攻击。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8月13号宣布，为应对最近的极端天气给农作物造成的大面积损害，央行将向其下属银行额外提供1000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以帮助遭受洪水灾害地区的重建。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的东部沿海和南部地区遭受了台风盖米的袭击，降雨量创历史记录。同时，中国北部的玉米和小麦种植区也遭遇罕见热浪，灾区秋季的粮食产量可能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军队星期二8月13号用导弹、无人机和空袭对攻入俄罗斯本土的乌克兰军队实施了反击。一名俄军高级指挥官表示，俄军的阻击已经迫使乌军停止了前进。乌军这次入侵俄罗斯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本土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菲律宾外交部一位高层官员星期二8月13号表示，马尼拉未来可能重新检讨不久前与北京达成的就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一艘菲律宾座滩军舰进行后勤补给的临时安排协议。在这位官员发布此番评论的3天前，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军机在南中国海另一争议海域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上空做出对菲律宾空军一架巡逻机发射热盐弹的危险挑衅动作。商业卫星最近在中国上海附近的长兴岛造船基地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这里新建的干船坞里出现了世界最大的两栖攻击舰的庞大船体，专家称这艘军舰可能在2025年下水。路透社近日报道说，如果卫星图片和专家评估是准确的，那么这将再次提醒人们，中国的军事扩张速度还在快速进行，这可能加深人们对北京正在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加紧备战的担忧，而爆发武装冲突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是台湾海峡。美国联邦调查局8月12号表示，正在调查关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所称遭伊朗黑客入侵的指控，同时也在调查是否有人企图入侵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疑似越界违规捕鱼遭中国海警查扣的台湾籍大进满88号渔船上的4名船员，星期二8月13号在被中国大陆扣押1个多月之后获释返回台湾，但是 该船船长和渔船仍然被扣做进一步调查和处置。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美中奥运金牌并列第一，观察称中共煽动反美，大打认知战。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黎奥运会闭幕之后，美中两国金牌的总成绩并列第一，这随即登上了中国当天微博热搜的榜首。赛事期间，中国从官方文件到媒体报道频繁就运动员兴奋剂问题对美国发动攻势，中共当局就赛事不断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下面请杨明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杨明，
好的，宇宙。北京时间星期一8月12号凌晨，美国女篮在巴黎奥运会闭幕前一刻夺冠，让美中两国拉锯多时的金牌争夺战以同获40面金牌打成平手。除了美中激烈的金牌竞逐，巴黎奥运会赛事开打以来，因中国游泳队选手频遭药检，也屡掀起中国官民对美国的愤怒，且持续延烧至今。尤其多日来，中国网络舆论持续分传多张照片，质疑美国游泳队选手疑因为服用禁药导致于8月4日的游泳比赛终于抵达终点时，多位选手成为一脸泛红的紫薯人。在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静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言，美国游泳选手在电视镜头前变成紫人，明显是中国官媒转播时人为调色的结果，因为美国国旗的白色部分在中国官媒的镜头前也同样变成紫色，但在其他国家的电视转播镜头前，美国选手面色正常，并未呈现紫薯色的怪现象。唐庆远认为，中共剑指美国选手的一连串舆论操作，旨在透过虚假信息对外和对内随行认知战。他说，中共连日来放任微博网民用紫薯人、白皮甚至白皮猪等粗俗字眼辱骂西方选手，甚至也任由网民将小孩怒斥美国人作弊的视频放上社交网络，都是对内洗脑的手段。
天天都被这些新闻假信息灌输，就越来越对美国甚至整个的西方产生一种仇恨、仇视、排斥。那么中共其实他这么做的最终的目的，他是要想用这种方式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
在台北的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说，中国官方乐见甚至鼓动网民发表体育相关的反美言论。
中国以此来暗示美国在过去有许多使用禁药或者说兴奋剂来提升成绩，最后的焦点还是在网络上面去主张美国的游泳选手的一些生理的表现，以此来作为攻击点。
台湾国安系统近日也警告，中共在奥运赛事期间也对台湾发动认知攻击。一名因职务敏感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人士在8月9日的简报会中指出，被监测中的问题账号平时鲜少发文，但在奥运赛事期间却针对特定议题集中发文，相当可疑。在加拿大的油管时政频道博主龚子沈指出，中国网络宣传可谓无孔不入且全面。
遇到这种涉及到台湾的一些敏感的或者说比较热门的事件，中国政府一定会想办法通过这种事情来影响到台湾人的认知和判断。
龚子沈说，在中共庞大的官僚系统下，负责执行认知战的人只听命办事，并不考虑后果。宇宙，
好，谢谢杨明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美中奥运金牌并列第一，观察称中共煽动反美，大打认知战。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看香港。香港首名国安犯唐英杰在媒体忏悔，电视认罪延伸到香港，是否已经没有悬念？ 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香港首名被认为触犯港版国安法而被判刑的唐英杰，不久前公开为当年的行为忏悔，并且谴责流亡海外的香港意见人士。唐英杰和另外一名卷入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被安排在媒体表白心路历程，有评论认为这反映出中共当局强迫嫌疑人上电视认罪的手法已经延伸到了香港。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香港成教署立德学院8月8号举行第一届毕业礼，首个被港府引用港版国安法控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成的囚犯唐英杰是75名毕业学员之一，并负责升起中国国旗。2020年，唐英杰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摩托车撞向警员，一年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成，判监九年。
我都时间我去想。
唐英杰在毕业典礼上说，我经常想到自己很错，被别人利用。他说，成教署的计划改变了他的想法，学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也发现中国的发展比其他国家好很多，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很骄傲。流亡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表示，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有一个特点，其背后并没有单一政治领袖组织策划推动。对于唐英杰公开抨击身在海外的香港异议人士，郭子健不以为然。
不是我们这海外人士，
郭子健说，并不是身在海外的港人偷取自由拿来享用，而是港共政府剥夺港人的自由和民主。去年12月，唐英杰已被安排在香港无线电视国安法资讯节目《有法安国》中认罪悔罪，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被警察开枪击伤，其后弃保潜逃失败，被判囚47个月的示威者曾志健也曾经成为《有法安国》其中一集的主角。他在节目中表示，透过更新计划，自己学会了如何管理情绪以及如何避免被人煽动和唆使。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
他要用这个方式来动摇抗争的意志，抗争的先锋人物都这样辩解了，试图用这个来瓦解大家抗争的心态。他也希望这些人能够转变成为党的代言人，你如果对我叩头认错，我就有机会给你一个甜头。他要历史是他书写的，他用这个方式来说，那个就是一个暴乱，那个就是一个外国势力所指使的，透过那个唐英杰的嘴巴讲出来的话来重新书写一个他的党版历史。
桑普说，外界不应责难唐英杰一再公开认罪悔罪，
公众不要把脏水泼到他身上了，他们其实没有别的选择，那他们这样做法是彰显出香港变成了中国认罪的文化的一个延伸。
身在英国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大多数港人不会由于唐英杰的言论对港版国安法改观。
政府不断宣称反送中，
黄伟国说，港府不断宣称反送中示威被平定，而且有了国安法社会欣欣向荣，但现实状况和官方的宣传完全相反，香港经济表现每况愈下，公众会觉得当局利用唐英杰粉饰太平，拿他当一块政治遮羞布，但是这无助于修复政府和港人之间的关系。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首名国安犯唐英杰媒体忏悔，电视认罪延伸到香港是否没有悬念？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北戴河时间流言四起，习近平怎么了？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现在正值年度北戴河时间，各种影射中南海政变的谣言再次流传于江湖，不少评论人士包括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瑜在内都认为今年北戴河时间的北京政局确实诡异。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以及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的精彩片段。
我想请教李少民教授，我们要怎么从这些谣言来观察中共目前的政局呢？
关于这个中国政局的各种传闻，这个起因呢，最重要的起因就是因为中共的运作秘密不公开。你比如说政变啊，中国现在的局势下一统天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件，是吧？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三中全会，那也是秘密召开，完全不理会啊中国老百姓对这个会议的关心。那么老百姓就用什么流传习近平生病、习近平死了等等，也有很多人希望这是真的啊。那北戴河会议同样了，这个也是秘密，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从一个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啊，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个独裁的统治者秘密开会，要研究呢如何统治被统治者，那被统治者无权过问和参加，但是这被统治者呢只好跟他猜呀、啊，猜统治者到底想干什么啊，什么心态，那还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万一提出这个看法让这个统治者不高兴，还可能进监狱。这更可悲的是什么？这大多数的被统治者觉得这很正常，这在外人看来，这社会真是荒诞不经啊，那病得很厉害。当然了，中国老百姓也有进步啊，你干脆你就讲一些什么习近平死啦、中南海政变之类的东西，是吧？嗯，我们回想每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现在看起来真是一次不如一次啊。以前中共的管制还真是没有现在这么严厉，所以老百姓呢也没有这么愤怒，经济也好点。现在经济一塌糊涂，是吧？政治上风声鹤唳，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呢，这个中国现在民间对这个中共的不满的情绪是非常高的啊，老百姓呢又把这个不满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那总希望如果习近平换了，换任何一个人都会比他好，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中共统治的要点是这样，以下这我把它这个简单说是三点。第一点就是党比法大，这个法是党这个整治别人的一个工具嘛。那么第二点跟第一点也相关的，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这个个人的产权。你比如像马云这样的亿万富翁，他的东西他现在明白过来了，共产党说拿走就拿走。第三点就是中共他这个经济上的举国模式冲击世界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受不了了，都要这个要向他说不，是吧？这三点啊是共产党多年摸索出来的。习近平他的任务是什么？根据这三点不断的往前走，换一个总书记他也不能偏离这个模式。
好的，也想请蔡胜坤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能不能从此来反推目前中共内部的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正如刚才少明所讲的，政治谣言呢，它还是反映了这个人心的向背，还有一个呢，现在的一种呢，非常迫切的一种现实，希望改变。许多人呢，当然都希望习近平出事，以接触他过去啊十多年的这种政治高压、极其荒谬的这样的一种统治方式。我觉得在这种人心浮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啊，政治谣言呢，让这个天下苦习久也的这些人呢、啊，觉得这个中国有希望，那、这个变局要来了，也让这个统治集团的内部啊不少人呢感到一种错觉，或者是呢产生一种恐慌。那政治谣言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是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一些政治作用的。第一点呢，我不用有什么太多的怀疑，而且这种政治谣言呢，就像我们很多人呢、啊、开玩笑说的，就是要通过这个谣言的方式击破他的这个信息封锁。现在包括海外的这些主要媒体，从中国获得真实的信息啊，实际上都是很难的。很多的信息啊，也都是捕风捉影，或者是呢，这个被外界呀、啊、贴上这个天床丝的这样的一种标签。你现在你主流媒体现在也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啊、来获得信息。所以说呢，现在的中国它是一个信息黑洞，而且呢，中共它现在呀、啊，完全是一种政治黑箱操作。我觉得政治谣言呢，从某种情况下能够给它死水啊带来一点活力，或者是呢搅烂他们的这种宣传方面的这种部署。当然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政治谣言也可以反推啊现在中国的真实状况，就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希望习近平啊出事。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李少民和蔡盛坤的精彩片段。北戴河时间流言四起，习近平到底怎么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特朗普竞选活动遭黑客攻击，哈里斯承诺取消小费税。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他的一个竞选网站遭到黑客攻击，尽管还没有公布细节，但是特朗普的副总统人选 J.D. 万斯在星期天接受的几个采访中攻击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与此同时，副总统哈里斯和他的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继续在竞选活动中召集支持者，称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经济议题。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的报道。
星期六8月10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媒平台上首次发布其竞选团队遭到黑客攻击。数小时后，该消息持续占据媒体头版。特朗普在帖子中写道，微软公司刚刚通知我们，我们的众多网站之一遭到了伊朗政府的黑客攻击。伊朗官员否认了这些指控。据报道，据称遭到黑客入侵的文件包括有关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信息。万斯星期天出现在几个新闻节目上，不过问题集中在了总统竞选上。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对于他过去发表的有争议的亲家庭声明再次受到批评，不予理会。他把注意力转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政策。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通货膨胀？为什么不讨论由于卡马拉·哈里斯的政策而买不起食品的事实？
星期六，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副总统哈里斯也把经济作为一个主要话题。
我向这里的所有人承诺，我担任总统后，我们将继续为美国工薪家庭争取权益。
Including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并取消服务业和酒店工作人员的小费税。
特朗普过去也曾做过类似的承诺，他指责哈里斯窃取了他的小费不征税的政策。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彻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表示，尽管要求哈里斯提供更多有关其经济计划细节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哈里斯的竞选势不可挡。
他点燃了整个国家的热情，从费城到威斯康星州的中心地带，再到亚利桑那州15000多人的拥挤集会，人们感兴趣的是向前推进。
哈里斯星期天在旧金山参加完一场政治活动后，已经飞回了华盛顿。他和拜登总统预计将于星期四在马里兰州一起公开露面。特朗普定于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发表有关经济的讲话。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的报道。特朗普竞选活动遭黑客攻击，哈里斯承诺取消小费税。好，很快到了节目最后，我们将收听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关于中国和中共的表述。他说了什么呢？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把中国当作第二母国，甚至与日本丈夫一起在中国陕西的窑洞前举行了婚礼。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很喜欢中国，但是恨中国政府，他没有法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视频专访纵深视角栏目采访时告诉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说，
我很喜欢中国的，这个态度是没有变化没有改变的，但是我恨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政府里头也有比较好人吧，我不知道，我不应该说就恨所有的中国政府的人，但是我就是这个中国的体制我非常不喜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没有法治，这个 rule of law， 这个中国的法治是 rule by law， 就是不是法律上所有的人公平的，这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普通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实现的。那么很多我的朋友，包括律师、记者、学者，都非常困难。现在就有的是在监狱，有的是在被软禁的状态，还有有的是就是没有不能出版，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环境？所以这个言论的空间太超高了，所以我非常不喜欢。
我看到的资料是2019年你最后一次去河南，然后呢你想去见那个地方的江天勇啊，但是呢国安监视你啊，你没有去。所以说2019年以后呢，你就再也没有去中国，一直到2023年说你再也不敢踏进中国。
因为中国不欢迎我吧，中国就我去了也会想知道我现在做什么，想跟什么样的人交流，然后想跟什么样的机构合作。正常的国家的话，这种个人的信息不会就是随便就收集的，但是你现在就要办中国的签证，你要提供很多个人的信息，而且就这种他们说的是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但是这些我们个人的信息不是跟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呢？我做的没有什么伤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事情，我们是要建那个健康的社会，我们想推动这个民间的交流、学术活动的这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就我们的价值观很不一样，所以中国政府不会理解我的价值观。那这个这样的强大的国家要抓我的话，我没有办法，我有孩子，我有家庭，我不想被抓了嘛。
听众朋友，以上是日本东京大学阿古智子表达对中国和中共的爱与恨。他说自己深爱中国，但是痛恨中共。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子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